今天我要在父亲节的时候传讲的信息，是在箴言书第二十二章第六节。如果你有经文，对不起。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六节。好，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是二十二章第六节。哦，这里还是没有哈，可能是这没有电了。如果你有圣经，请你跟我到圣经里面。好好，有了哈。好，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好，第二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北青，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与警戒养育他们。我再读箴言书二章二十二章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根据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归咎于家庭的破裂，尤其是男性未能发挥尽到父亲的责任。报告发现，缺少父亲的孩子有超过100%的可能性有在情绪跟行为方面存在问题。在缺乏父爱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沾染吸毒跟酗酒的可能性多达68%，而且他们孩子过早发生性行为跟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比普通家庭的孩子高出很多。那有一位叫做 James Merritt， 这个还是不行哈，那个 OK， 有一个叫做协谈专家叫 James Merritt， 他曾经说，美国最濒危的物种不是斑点的猫头鹰或者是蜗牛鹳，而是缺少什么呢？兵种的呢？就是负责任的父亲没有了。社会学家也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表现可见在什么地方呢？高离婚率、单亲妈妈家庭、第二或第三次婚姻中的诸多问题，还有因为父母不担当教养子女跟抚育照管的责任造成很多的问题。近日有一项大型的心理学研究调查发现，其实在一个快乐和发展全面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之中，父亲甚至比母亲担当更重要的角色。这项研究是由 Connecticut 大学的罗纳德跟 Nancy Ronald， 就是罗纳夫妇，他们的那个人际关系研究中心里面所合作主导的。那这个主任呢，那就是 Ronald， 就是 Lawler， 那表示这个研究给大家一个新的启示。我们的社会倾向过于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常常将儿童甚至是成年人的性格缺陷跟行为的问题归咎于母亲的不是，认为那是母亲的问题。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更多 为父母亲打气，而且影响孩子在这一方面，把他们放在跟母亲同等的地位上。是的，我们的世代是需要父亲，没有正面的父亲形象，社会问题、家庭问题、青少年问题，那就会越来越多的，甚至影响到属灵的生活，都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父亲形象。在圣经里面有多处的经文提到，敬虔的传承是父母的连带责任。今天我们读到经文讲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这个字在原文里面不只是有教养的含义，而且还有包括奉献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奉献给上帝，而且把最好的是奉献给上帝。意思说就是教养孩童，就是把最好的奉献给上帝的意思，也就是把家里奉献给神。孩童就是神所赐给父母，委托给他们加以管教。那孩童需要接受训练，以爱心来管教并且劝勉他们。父母应该要以身作则，立下敬虔的榜样。圣经明明说教养孩童走当行的路，但是圣经没有说教养孩子走他或者是他们想走的路，这是不一样的。父母所经历的主就应该是小孩子当走的路，父母所确信的应该也是孩子所要确信的。重视家庭教育的父母会教导子女那有个健全的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还有世界观。这个健全的三个观又是什么呢？是站在信仰的角度来说，就是指有来自上帝所启示的观念才是健全正确的，也就是用圣经的话语作为原则来教导子女。保罗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假如父母坚守以圣经的原则来教养孩童，他们到达成人阶段的时候就会持守上帝的指引。那纵使孩子将来可能入了迷途，父亲也不必太自责，因为父母已经在神的面前尽上自己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用祷告放心的交托给神，让神来负全部的责任。根据盖勒伯的报告，年轻人能够执守青少年时代的信仰，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们能够坚守，主要的原因是父母对信仰的重视。在对信仰不重视的父母所抚养的15岁到17岁的青少年中间，只有1%的人，当他们到25岁到30岁，也就是大学毕业之后，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信仰，只有1%。相反的，经常在那个家里中谈论信仰、重视信仰，而且父母活跃在教会的服侍，他们所抚养的15岁到17岁的青少年中间，到了大学毕业以后，也就是25到30岁的时候，会有82%的人仍然守住他们的信仰。所以你就知道还很大的区别。其实整本圣经有关家庭灵命教育是父母的责任，而且是父亲的责任过于母亲的责任。那就像我现在给你这段的经文，那就是他这里讲到在箴言的4:1，在这里讲到说那个种子到这下面了，那种子要听父亲的训诲，留心得智慧。而且在箴言的13:1也讲到，智慧 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谢曼人不听责备。那诗篇作者那个很清楚了，诗篇的作者特别讲到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了。那这个里面所指的列祖呢，如果你看英文就是 fathers 加 s， 就是指父亲们。在诗篇的78篇的第三节，作者劝告做父母亲的要怎么样，他说我们不要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跟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摩西在去世之前，他自己很清楚的吩咐，他说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所以我引用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父亲的角色多重要。这是一个什么呢？是一种尊贵，也代表一种做父亲的一个价值感。所罗门君王论到做父亲的荣耀的时候，他讲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所中的那个箭，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经文里面将父亲所生的儿女比作什么呢？就是这里面经文所说的，把它当作是勇士所中的箭，也就是致命的箭，也是得胜的箭，是可以刺破魔鬼撒旦的箭。而且宣称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而且呈现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他说多儿女的父亲在城门口跟仇敌说话的时候蛮有力量和尊贵的画面。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会很重视家庭的属灵价值跟他的扶持，也就是看重家里人的灵魂得救。经文里面圣经很多提到耶伯为了他的儿女们就经常什么呢？献祭给神。而且你也看做父亲的耶稣呀，在全国同胞们已经到了个新的 地方的时候，那他们要面临一个信仰的抉择，但是耶稣要以父亲的身份告诉以色列同胞说，至于我跟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父亲的宣告，也是父亲的那个责任。我们也看到做父亲的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快要到达迦南美地的时候，他就先吩咐他们说什么呢？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写在手上为记号，要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城门上。这个是为了确保他们在神的赐福底下。神颁布了人类的第一宗宗教教育令，特别是做父亲的讲了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吗？带领子女到神的面前，而且是以教跟听还有记还有行动的方式殷勤教训孩子，教导儿女，透过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分享你所信的是什么。他命令父亲把带领子女认识神当作是最重要的使命。摩西对所有的以色列父亲吩咐，一方面是什么？借着自己爱神的榜样，把神带给儿女， 就是自己爱神的榜样，带把神带给儿女。也就是说，身教比那个言教重要。另一方面是借着神的话把神带给儿女。所以那里讲的说，你要殷勤教导你，要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而且不断的教训，意思说把神的话带给你的儿女。神命令父母以圣经来教导儿女，是一个全面性的，把神的话语编织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圣经也记载很多失败的父亲，是我们今天的警惕。所以我的题目叫的是不要做后悔的父亲。亚伯拉罕爱以撒过于爱以实玛利，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这个引起了以实玛利的嫉妒，他就喜笑以撒。以撒也偏爱以扫过于雅各。以撒呢，本来想私自帮助以扫，最终却被那个弟弟雅各用诡计取得了长子的名分，而且得到了祝福。以撒可以说是自作自受。之后雅各又犯了跟他父亲同样的错误，是什么呢？他爱约瑟过于爱及他的儿子，是什么呢？偏爱又重复。所以你就知道家里有个偏爱出现，带来家庭中的嫉妒仇恨跟丧亲之痛。事实上许多这样的家庭悲剧在现今的社会依然是在上演，不是吗？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记载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两个人的父亲以利做祭司已经做了四十年之久，也就是在教会牧会了四十年之久，从事什么呢？教导百姓，宣讲律法，领导人敬拜神。但是圣经记载他们两个人却昧视神的祭物，看不起神的祭物，践踏神的祭物，将祭物先拿来自己吃。有人跟以利他的父亲说明他儿子所作所为，可是做父亲的以利却没有给适当的明确的责备跟纠正，因为他爱孩子的缘故，就轻易的把这件事情当作没有事一样。不只是这样，你如果继续看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那里清楚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会幕的面前竟然跟那个时候在侍奉的妇女们私通。他们不但毫无敬畏神的心，而且将圣殿大大的亵渎。当时神就差派一个神那个神人警告做父亲的以利，告诉他什么呢？他说我所吩咐现在我接手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的祭物肥瘠呢？这个已经是直接对以利发出严厉的警告，但是以利仍然没有做些特别的回应，继续保持沉默。他没有对他两个儿子给断然的纠正，也没有带两个儿子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在战场上战死了。消息传到以利那里，以利一听见两个儿子战死了，而且圣殿的约柜也被带走了，他从他的位置上往后跌倒，在门的旁边折断颈项，而就这样死。以利四十年的祭司工作 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就这样的绝技是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一个警戒。根据那个盖勒布的另外一个报告，当今家庭中首先要接触的教会，是，如果家庭中首先接触教会的是青少年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只有让你的孩子到教会的时候，你们全家追随基督的概率只有3.5%啊，记得只有3.5%。但是当家中首先接触教会而带领你的全家到教会的是母亲，或者是母亲的时候，妻子跟母亲的时候，这个比例就提升到22%。意思说什么呢？如果你在家里里面，你做妈妈的信主，你带领你的孩子全家，包括你的先生，他们把他带到教会，那个几率呢22%，比刚才那个小孩子让他孤单到教会去，然后孩子到教会顶多只有1%信主。所以你的孩子到教会很可怜，因为你父母亲没有参加。但是如果你家里中首先接触教会，而且带领带头全家到教会，这是家中的丈夫或者是父亲的时候，这个全家归主率有多少呢？93%。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一个盖勒最近的一个报告，93%。很多人以为那是母亲的责任，但是根据报告是父亲的责任。可见父亲的属灵影响力是何等何等的大。做父亲的不要小看你自己在灵命教育上的所扮演的责任跟那个角色。做父亲的总是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求神给你智慧，善用你做父亲的角色跟你的影响力，来引导孩子归向神。简单的，我在问在座的父母亲，特别是父亲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现在值得你的孩子信任吗？特别是青少年，你的孩子知不知道，无论生命变得多可怕，你都会在任何的处境里照样爱他、接纳他、帮助他、引导他吗？他相信你会帮助他吗？做生意的父母把孩子生出来很容易的，你不必有经过那个驾照考试，你就可以就当爸爸了，升级为爸爸的。但是而且你要赚钱给孩子也是容易的，但是你要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很不容易。你要成为孩子心目中的好爸爸，你需要付代价。有一天有两个10多岁的青少年在街上遇到一位蛮有智慧的老哲学家，他们决定要捉弄他一番。其中一个人就手握着一只小鸟藏在背后，然后就问这个老哲学家说：你知道我手中正握着一只小鸟，你说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老哲学家说是死的，小孩子立刻就伸出手来，把紧紧的小鸟一摊开，就让它飞出去。但是如果老哲学家说是活的，那小孩子就用力把那个小鸟捏死给他看。老哲学家毕竟是哲学家，他没有马上回应，他沉思片刻，不慌不忙地说：我不知道小鸟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我知道他的生命正掌握在你的手里。这个是希腊哲学故事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每一个小孩子都有那个无限的潜能，他们掌握在你我的手里，特别是父亲。我们正在为主塑造这些生命， 教养孩子本来就是一项很重大的责任，充满挑战的工作。如果我们好好的去做，孩子就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属灵的价值，这些价值观会带来，会影响他们日后的生活，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我们都承认儿童是世界未来的主人翁，这些未来的主人翁如今掌握在谁的手里？你现在都有一个机会，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握机会去用真理来塑造他们，肯定的，这个宝藏就会落在魔鬼的手里，如此一生你就完蛋了。我父亲在那个生前的时候，他到日本 也修了一个神学，到那边去修啊神学的时候，他就看到在那个啊日本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因为也跟神学院放在一起，因为他在那里进修，然后呢他就在看到在一个校门有一个这样的字迹，这样子说：没有神的教义会制造 有智慧的魔鬼。日本的一个基督教大学的一个门校门里面刻着：没有神的教育会制造有智慧的魔鬼。教养孩子是一生只这么一次的机会，所以父亲趁着孩子还在家可教的时候，一定要用神的，一定要为神的缘故抢先来教导子女，不要天真的认为等他们长大了，他们自动会信靠神，他们会懂了，他们会依靠神的。等到长大了，其实这是魔鬼常常用的伎俩，他会告诉你等等等等等等，你一等你就完了。当你意识到严重的时候，你只会悔不当初，遗憾连连。我是牧师的孩子，我是一位牧师的儿子，所以我成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我曾经在十个兄弟姐妹，我跟我的兄弟姐妹在一起。如今回想起来，我的父母忙碌在教会，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样把我们带大的。如今我做了牧师，有三个男孩子，男孩子已经长成了。我跟师母也经常会被人问到说：你们三个孩子怎么带的？他们会说：我一个孩子都受不了了，两个儿子受不了了，你们孩子是怎么带的？其实想到孩子的成长，我们真的是简直就像做梦的一样。我也听到有人指着我们全家说：哇，你们家里真好啊，好羡慕啊。其实只有神知道我们家是怎么样的软弱。我这个做父亲的牧师，只有我自己知道对家人有多少的亏欠。如果有人问我：你对孩子做过后悔的事吗？我昨天因为为了写这篇讲道，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在神的面前，我甚至睡不着，昨天就睡了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要不要跟弟兄姐妹讲，我的孩子今天倒了大眼在这里。我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应该跟大家讲，真的有很多那个软弱。人家以为很羡慕说你的家多好啊，其实真的神知道，我多少的亏欠也神知道。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不晓得为了什么缘故生气，我就踢了孩子的屁股啊。虽然是我知道在美国教育不能乱打人的，也不能打受伤的，我听别人说屁股可以打，反正那个没有问题，因为肌很赤裸很多，所以我就用那个叫踢了。但是你知道吗，虽然我认为是小力的踢也没有受伤，但是我当时不在乎孩子的痛，可能包括他的心痛，所以我就有点后悔了。 我也很懊悔当初为什么会那么冲动。我也因为看到孩子学习的太慢，就轻易的停止教孩子的那个家教老师，叫他不要再来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形中也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将来的学习心态。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个老师，我竟然否定那个老师的教学方法。还有一只是孩子，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跟师母被学校通知来参加颁奖典礼。我们觉得看别人领奖没有什么，所以我们就不去了。哪里晓得，结果孩子在第二天的时候，被老师跟同学们问到，当天晚上被点到你名字的时候，你怎么不见到你上台领奖，而且还被颁了四个大奖。直到今天，这件事还耿耿于怀。我非常懊悔，在孩子的成就上令他失望。虽然他跟我讲是爸爸没有关系，但是更令我难过的是什么？我们永远错过了那一次他给父母的大惊喜。我相信他多么想看到父母以他为荣的那一刻，可是我们没有出现。其实他们做牧师的孩子也有来自世界人对牧师不一样的看眼光，他们被人讲是 PK 是 Pastoral Kids， 其实他们也是很不自在的，甚至来自于教会的压力。我很后悔没有花时间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聆听他们的挣扎，还有听听他们的心声。有一次我的孩子上完钢琴课就哭着回来，后来才知道那位基督徒的钢琴老师原来对他当面对他讲说，你是牧师的孩子，怎么钢琴不好好弹？牧师的孩子要比别人优秀。而且那位还是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不怪他。其实像这一类很多的孩子可能面临的压力我都没有知道，所以表明我自己很多的不完全跟缺陷。如果不是主的光照怜悯跟饶恕，许多的遗憾只会变成痛苦的回忆。我们今天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还是坚定每一周一个礼拜的家庭聚谈。神就透过这个我们每一周的家庭祭坛不断的建造修复和更新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还有和睦的亲情，所以不断的来化解我们中间有许多的那个不和的情况。我们就更多的彼此了解跟接纳，我们更多的彼此欣赏。我也开始我的难处我也可以敢跟孩子们讲，那孩子们也把他们的那困难也跟我们讲。在家庭祭坛里面跟孩子跟孙辈们一起唱诗祷告读经分享，是我们最喜乐的事，也是最释怀的一个时光。我们很珍惜在基督里面的彼此分享跟彼此分担，对我们家里来说，让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是最甘甜的事，也是最满足的事。当然 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化的家庭就没有困难，没有挣扎，没有挑战，但我们立定心志要依靠神，跟随神，侍奉神，不管情况如何。我要讲这一位那个教育基督徒的教育哲学那个教育家，叫做那个 Gary Azel。他们夫妇呢写过一本书叫 Let the Children Come Along with Virtuous Way， 中文把它翻译成什么，翻成如何教养孩子品德。书中讲到父亲的责任，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责任。他说如果尽到了，那么你就帮助你跟孩子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 买这本书也可以看，不晓得我们教会图书馆有没有忘记了。第一就讲到是培养家庭认同的感觉。家庭认同是一种彼此接受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态度，每一个人对这个家有一个归属感，我认同， 我支持，我跟随，我同意，我接受，都有一个对家里一个认同。家庭发生什么，这个是我的事，不是爸爸的事，也不是弟弟的事，我们大家的事。培养家庭认同的感觉。第二是对妻子表现出持续的爱。家庭那个你如何对待妻子，是以孩子建立信任关系的一个前提。做父亲的，你所能够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他们的那双同志的眼睛看见你多爱他们的妈妈，这个会带给他们很大的保证。其实我跟师母有时候也在孩子的面前也有一些争吵的时候呢，那我们真的是很难过，没有给孩子们很好的那个给安抚。但是呢，如果我们表现出这样的接纳，会带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安全感。第三，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孩子的内心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成长，做父亲的要对这个世界有特别敏感。如果你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在他们没有防卫的时候，证明你是可信任的，那么在他们长大到青少年阶段的青少年头痛的时候，若他们在生命中遇到了一些挑战，他们会喜欢找你的，不会逃避你，也不会不跟你讲，因为你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也是我过去忽略的。第四就是讲到让孩子有失败的自由，特别是中国的家庭，孩子喜欢讨你的高兴，喜欢你以他为傲，是真的。如果你对孩子失败的反应一直是很负面的，而且带着讽刺或者是说一些伤害他的话，而不是透过这样的事来鼓励他，那你们的信任关系就无法被建立起来。就像如果孩子如果考不好或者是做错事情的时候，总是用威胁跟惩罚告诉他你不能这个不能做那个，然后罚他下个礼拜我不送你到学校，你自己走路。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不要让孩子活在提心吊胆的里面。父亲在看待孩子失败的时候，要看见孩子的未来。我们不要马上看到失败的时候你注定他失败，我们应该让他看见一个未来。要知道许多宝贵的学习经验都是发生在失败的里面，从失败的里面学习功课，让他知道怎么站起来。孩子需要知道你们之间的亲情不是建立在他的成功或者是他的失败之上。你要让孩子有理由可以信任你，知道就算他失败了， 你仍然爱他，你仍然接纳他。第五，就是要鼓励孩子。会鼓励孩子是你的笑容，是你的表情，是你的同在。父亲需要成为鼓励的源头，因为鼓励会产生一个信任，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把握机会把你的经验跟智慧传授给他，把握机会鼓励他，告诉他积极向上，用积极的态度，正面的态度来看事情。第六，也就是当心你的口舌跟语气。孩子回应的时候，记住两个指导原则。第一个是什么？小心你的语气，就是语调、声音大小。还有一个小心的是你的话，话的内容。学习根据孩子的表情有多兴奋来反应。要观察孩子的表情，看他眼中的光芒，看他笑得多开心。如果在孩子有新发现的时候泼了冷水，他很高兴有个新的发现，你竟然当面 泼冷水，或者是在他同学的面前泼冷水。就譬如说你的孩子从学校里面兴很高高兴兴带家一个带了一个奖状，就是运动的奖杯或者是奖章带给你，好高兴。然后你的 孩子呢，哇，那个把故意把它藏起来，为了给爸爸进到那个家里的时候给他 big surprise。结果呢，一打开，结果爸爸一进来，哈，怎么带这些东西？原来你在学校一直都在运动，你知道运动的人头脑简单，将来没有出路的。记得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那一个时刻，我们会失去的是对我们的安全感跟对我们的信任。第七，经常拥抱你的孩子，在家里温柔的手轻轻的拥抱，拍拍肩膀，睡之前的吻，在都表示一种只有彼此信任的家人之间所持有的亲密，没有防卫。早上起床互道早安，会彼此的拥抱，或者是出门之前彼此的拥抱，睡觉之前也彼此的拥抱跟孩子。那身体的接触对人的情绪有很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安全感。有人说的对，妈妈的双臂给人安慰，爸爸的双臂给人安全感。第八，就是建立对神话语的信任。教养孩儿女就像带领门徒一样，真理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父亲的责任就是优先关心孩子对他的信任有多少有多深。我们在乎的不是时间的量有多少时间，而是关系最重要。如果孩子不信任你的领导，你怎么会可能引导他？父亲需要担任家中的属灵的领导，把神的话语给孩子们听，跟他们一起读，教导他们圣经的原则，以圣经的人生观、价值观跟世界观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且装备他们将来要影响这个世界而不被世界影响。读了圣经还要带着一起跟家人祷告，如果不是靠着祷告，你如何能用主的方式来爱你的家人，领导你的家？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慰，这里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其实耶稣就是借着这个比喻中的父亲的角色，把天父上帝的心肠向人表明出来，他是多么期待世人向那浪子回转归向神。每一个做父亲的一生既来就有一副天父的那个心肠， 孩子再坏，你也知道那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总是会存着一丝希望，看他及早醒悟回来，时时刻刻的回头浪子，时时刻刻的为 回头的浪子敞开一个大门。父亲可以包容孩子得罪自己的错误，但是先决条件是浪子回头。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天父的心肠永远是不会放弃对孩子的希望，这就是永生神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我们要学习像天父那样的，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基督徒作家福音比宾，中华海外宣道会创始人石其生牧师的夫人叫狄然，我相信这些老弟兄姐妹可能会认得他哈。狄然他写过不少的书，有人称他是师母中的师母。他说过，母亲的角色就像盐巴，能够维系家人有良好的关系。父亲的角色像什么？像光，让孩子看到好的榜样。真的，做好父亲的职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知道，孩子是上帝托付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托管，让我们来托管。有一天，上帝会对你说：“你的孩子在哪里？”所以你不能够任凭他，以至于他离开神。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保罗自己也讲过这句话，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诫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神的国，得到神荣耀，得他荣耀的神。”意思说，父亲最终的责任就是要使儿女行事对得起神。今天是父亲节，我恭贺所有的父亲们，你们在孩子逆境中的关怀备至，在顺境中的欢呼打气，为孩子树立警分的那个典范，适时提供了孩子的忠告、鼓励跟支持。你们的甘心付出还有乐意的牺牲，我相信你的孩子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会感激你。你们为父的心肠值得他们的效法，你们坐在孩子身上的就事实上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相信神必纪念。保罗提醒我们，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父亲还在的时候，一定要照圣经的教导来孝敬他们、供养他们、提携他们、爱护他们、陪伴他们。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若父亲已经不在，我们就当默念父亲所留下的美好的榜样，一生行在神的光中，荣神一人。愿所有的父亲们靠主加给你的力量来守护家庭，然后勇敢地尽上你自己的本分。是什么责任呢？做丈夫还有做父亲的责任，来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后悔的父亲，不要做后悔的父亲。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现在用唯生盼望来回